Amen。 让我们来攻读圣言。今天的经文是来自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到四十五节，我来念给大家听。第四十二节，耶稣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今天很荣幸能欢迎一位外来的讲员来为我们证道哦。大家应该对这位讲员并不陌生，因为他曾经在我们以前的澡堂，就是你们证道过一次哦。而且他也是我们这一次六月份的生活营的特邀讲员哦。所以他是谁呢？他是长老会加恩堂的主任牧师，我们的张世华牧师博士，请大家欢迎张牧师。
非常谢谢主席的介绍，也谢谢弟兄姊妹的参与，也谢谢黄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里一起的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好，让我们一起先祷告。好，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这是我们恳求天父你的话语打击我们的心，让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带着一颗愿意服侍的心，特别在今天有这个事工展的时候，让我们都很愿意谦卑自己，愿意好像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一样，我们愿意以这个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服侍上帝你本身。我们求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听的讲的都有上帝你的引导跟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好，这个耶稣呢耶稣用一个很夸张的这个词句来形容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讲是什么呢？奴仆。奴仆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其实奴仆所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当时来讲，奴仆来做的是扫地啦、洗厕所啦，如果今天来讲了这个搬椅子啦，或者是油漆啦，或者维修啦奴仆要做的就是所有主人要叫他做的他都要去做。但是老师说一句话啦，在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是扫地的吗？是看门的吗？不是勒，对不对？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只是用这个奴仆这个字呢，很强烈的一个字呢，是为了要表达一种是侍奉的心态，不是那个奴仆的工作本质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 要侍奉主，我们要像奴仆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要早点来教会我们帮教会吸尘机来吸尘那个叫奴仆。不是的，是的，以前的奴仆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不是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呢，那我们这个奴仆呢，就是一种心态要拥有一种奴仆的心态呢，是我们属灵的领袖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所谓的最高层的决策者，比如说我们的长执会或者我们的长老议会来做决定的人，这些人呢，不必须要有这个奴仆的心态当然了。奴仆的心态，一讲到奴仆呢，我们就会想到一样东西，奴仆呢就是应该听主人的话，对不对？所以听话顺服应该就是我们奴仆的其中一个心态嘛，对不对？不过今天我不会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下个主日你们的讲题就是顺服的心嘛，对不对？我们的 Pastor Alan 要跟我们讲分享这个信息，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讲了，那下个礼拜你们再听万一有一点不一样就糟糕了所以呢为了这个避免这样的缘故呢，我就今天不讲我不讲这个顺服了，顺服就让下个礼拜我们大家一起听。那今天呢我知道哇，今天你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个事工展这个事工展真的是个很好的 idea 呀，说话我在教会侍奉了33年，牧会了都没有过一个事工展啊。所以也可能然后可以吸取你们的这个好处接下来教会也可以开一个事工展，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教会，我们每年的教会的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就是重新立志嘛，叫立志表了当大家来看我们有这样多的侍奉，请大家勾勾勾看你愿意哪一个侍奉。可是可能真的是讲得不够清楚他们有些人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像很难就不敢勾不敢勾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所以也许这个事工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看了刚才你们的一个也讲到说事工展里面有一个可能你们讲解得不够清楚这个人可以 tick 到你们讲解得不够清楚我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 personal 的跟他交流，对不对？也是很好。好，不过我更怕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做讲言的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奴仆的心态来侍奉主如果我讲得太严厉等一下你们说牧师我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要去了，哇，那不是很糟糕了讲完了之后呢，我鼓励大家有一个心态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侍奉我们的主，这是我们本来应有的心态，因为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为什么需要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恩典来的。上帝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上帝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还是要来侍奉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一面侍奉一面学习，一面侍奉一面成长。好，所以不要因为说好像我们把侍奉的那个抬得太高了之后，大家都觉得我不配，我不配，没有一个人配的。我们做牧师的是最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配，但是我们又要带领教会你知道带领教会多么困难吗？不要讲了，不这个不要讲了大家知道就好了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今天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侍奉我们的主，这是上帝的恩典，巴不得我们把握这个恩典。待会儿这个 ministry fair 的时候呢，大家就拼命勾勾多一点不要紧，好，然后再慢慢减然后看哪一个地方最适合你。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其实呢有一个比较 practical 比较实际的一种方式呢来服侍我们的主，就是讲到心态嘛，奴仆的心态，虽然又不是上帝的，但是还是要有这种心态的话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就是对不起，第一呢就是人比事更重要。好，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忍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哇，感谢主。好，我们是如果是自洁，好，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成为圣洁。一个被主使用的人呢不是因为他恩赐很多，乃是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很敬爱上帝，因为他有圣洁的生活我们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能为他做什么，而是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他才可以使用我们。我想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或者在这个世纪的生活上都看得到，一个教会如果或者一个我讲的是牧师了如果一个牧师要被主使用，不管他多么会讲道，但是如果他生活不检点，他没办法给上帝使用。大家一看到这个牧师不行了，就算他讲到天花乱坠，就算他讲到很厉害，他的 management 做得很好，没有用，因为他的生活不检点的话，那么人生这个是不圣洁的，没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主。所以呢，其中一样，第一个我们要服侍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过圣洁生活的心，然后我们去努力操练，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眼中圣洁的人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但是我们努力成长第二就是动机比行动更重要这个仆人的心态除了要成为合适的人，我们必须要清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 啊，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啊，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更完完全全是为了主的缘故。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提摩太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但神既然厌中了我们，把父托付了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大家都记得一个啊、哦，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这个圣经的故事，就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呢，有一个人叫做玛利亚的，好、哦、啊，那么他就告耶稣啊，好、哦。啊，那玛利亚告耶稣这件事情、哦、耶稣基督称之为什么美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玛利亚献香膏这件事情有蛮多的缺陷在里面的。第一，一个单身的女人在大众的面前为一个单身的男人用一个、香膏去膏他是不合宜的，在当时也是不合宜的一件事情。但是当然玛利亚不能不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她总不能单独跟耶稣基督告耶稣，更糟糕，对不对、啊、所以她必须要在大众面前做。然后呢，还有呢，她的这个香膏啊，哇，在圣经里面说、啊、我用和合本的了，说这三十两银子，你知道三十两银子按照我们今天打、啊、新加坡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那个要求大概是多少吗？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喂饱五千个人的时候啊， Andrew 他一看五千个 男孩子就五千个啦，包括女人跟小孩的话， 我就 estimate 他最少一万啦、啊、他 说哇，要给一万个人吃饱必须要用二十两银子可以喂饱一万个人，那三十两银子是多少人？一万五千啦、啊、那现在吃一包鸡饭多少钱？大概五块啦，对不对？五块如果是乘这个一万五的话、啊、大概是多少？七万五啊！所以按照今天的比例来讲哦，三十两银子等于我们今天的七万五千块。哇，一个女孩子拿了七万五千块的这个膏来膏耶稣，所以难怪他的门徒讲浪费。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来周济穷人，如果今天我们拿来这个钱 来做这个 community care、啊、可以帮助多少人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浪费、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些都 不合宜的，正常人不会这样做的。不过呢，耶稣却说他为我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因为他单单是为耶稣，他的动机完全纯正，知道耶稣要死了，也知道他身为一个小女孩没有资格在耶稣死后为耶稣安葬做什么事情，只能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就告耶稣，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了哈，我们讲说，哎，这么贵值得吗？啊，讲一个比方了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献花，他说，哇，这朵花是天下奇花哈，哦，一朵要五万块，我们买了两朵来献给耶稣基督崇拜，崇拜过后它就凋谢了，你说值得吗？你一定觉得不值得，也没有教会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我要讲另外一个 situation 哈，如果我们知道明天耶稣就来了，今天我们把这五万块的花献给耶稣，你说值得吗？值得，再不献就没机会了啦，对不对？所以玛利亚也是如此，她再不告耶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她尽其所能，单单为了主的缘故献上这一切，所以她的动机，耶稣基督欣赏。耶稣基督接纳，所以呢，他就成为了这一个、啊、耶稣基督所讲的美事。而且这件事情、哦、他说无论你在哪里讲到都要讲的嘞，所以我巴不得今天也稍微讲一下，也 算是、啊、交代了一下了、啊、OK， 第三，好，我们就是榜样、啊、比犬病更重要、啊、彼得前书五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也不是管辖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驯养的榜样。这是彼得、哦、身为上帝的使徒、哦、所讲的、哦哦、他讲的这个跟我们长老会很合、哦、我们是长老嘛、哦、长老会嘛，是不是？所以他说不是要管辖你们，乃是要做驯养的榜样。耶稣基督也为、门徒做了一些榜样，就是他洗 门徒的脚，对不对？留下了美好的榜样。那不过我们长老会哦，其实是蛮不错的，因为长老会在民主制的角度来说呢，在众不同教会的体制底下哈，老实说一句话，我是最欣赏的哈，是我个人欣赏而已啦哈，不要说别人的体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制呢是议会式的。议会的代表是我们众人选出来的，选出这个代表之后呢，然后呢就有那个代表来做我们的决定。所以在长老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可以瓦席的，我们讲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好，不过如果在其他宗派圣公会来讲，或者是天主教更加不用讲了，那个 Pop 讲一句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反抗的了。主教也是一样，以前我在圣公会侍奉过一段日子，有一个人真的是也是刚刚做 Deacon 啊，他刚好又参加 Synod 的时候呢，他就问这个 Bishop， 他说到底 Bishop 的权柄有多大？其实他说，其实 Bishop 的权柄哦，他说是这样子，全部的 Synod 的人举手赞成的时候呢，这个主教可以否决，只是他说我们其实现在只是有否决权。我们并没有说一个人做决定全部人反对他们继续 carry on， 没有了，他说他们不会这样做了。不过呢，他其实有权利这样做，只是他说我不会这么做。可见哇，他的权利有多大，你知道吗？当他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他其实不用投票都可以的。但是我们长老会不同，每一个要议案，我们的长老会都要大家通过，有两个议案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就投票决定了，对不对？所以超过一半就可以了。好，所以还好，至少我觉得在我们的长老会的体制里面，榜样比权柄更重要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要选这个长职的时候，要选这些代表的教会的代表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一定会看他们过去侍奉的榜样，或者过去侍奉的这个见证。我们不随便选一个大家都不认识也没有侍奉过的人突然间就来服侍，所以我们一定是会这么做。所以感谢主，至少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不是很大的问题。不过当然，在这一个不同的事工团队里面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些团队不是选出来的哦，是招进来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ministry fair， 我们说事工展，你报名了，我们大家就看着应该 OK 了，给他机会学习了，我们就把他招进来，没有投票的。这样招进来的时候呢，要很记得。不过这一点呢，我在第五点的时候讲的也是一样，就是团队比个人更重要，所以我就不讲了，我就讲第四点，等一下第五点才讲。好，这个爱心比恩赐更重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七章第四章一到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彼得是在这个乱世的时候提出了，特别是在之前讲万物的节期近了，就是说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就是在末世的时代了。那么我们要怎样服侍呢？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然后他才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以恩赐彼此的服侍，先有爱心再有恩赐。好，没有爱心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个恩赐的。好，那当然了，我们讲说爱心，什么叫做爱心？好，应该没有讲过，因为我只有 前年在这边讲过一天道，但是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会提的一样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对爱心真的不够全面的去诠释它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虽然他脾气不好，不过他很有爱心的。其实这样的人好像也有，好像似乎又有对不对？ 像有些人哦，他可能脾气不好哦，或者是他这个耐心不是很好，但是他其实蛮有爱心的，他很慷慨的，他很愿意帮人的，对不对？那其实这样就是个误解，这是我们对爱心的误解。什么叫爱心？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心，爱是什么？很久，没有忍耐的人就是没有爱心。你怎么可能讲说他脾气很不好的，他很急的人啊？但是他很有爱心，那不是很矛盾，对不对？所以爱当然了，爱心不包括不只是忍耐，对不对？还有恩慈哦啊，还有这个不嫉妒。不嫉妒的话呢，就是大概是说心胸很广阔哈、不张狂啊，不自夸，不张狂，就是大概说很谦卑，对不对？从反面的角度来看，不喜欢不义，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就是只喜欢真理，就是、说这个人是很讲道理的不是不会像特朗普这样哈、哇，因为对不起，大家都知道了哈，就不用讲了那所以呢，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是一个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他愿意饶恕人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叫做有爱心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很慷慨，他也很容易饶恕人，但是他脾气不好，我们就说他的爱心方面还有缺陷这样比较准确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讲的就太过笼统他很有爱心，但是他爱本身就是一种很多的属灵的品格的存在其实最近我们也在查考这个这个圣灵的果子那这里我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芝加哥大学的心理系里面呢，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在大概19世代了，就是1990多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有一班的同学，他们做一个 project。他们这个 project 呢，就是去调查在他们邻里面有一个黑人区里面的一间小学里面的小六的学生他要调解他们呢，是从心理状况的角度来看这一群的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他们有没有前途这个调查结果呢，就是这一班的黑人的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呢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心理的素质非常的差，他们没有进取心，他们对读书没有兴趣，他们甚至没有这个所谓社会道德的这个观念所以他觉得这群孩子毕业之后将来一定是成为社会的渣仔大概绝大部分的可能性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调查完了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以前还没有做电脑嘛，就发在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发这个里面档案里面。过了二十年又有一群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学生呢，发现到这个档案过了20年了那为了来证明我们的心理学的所谓的调查的心理的这个评估是正确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去找出这一批的学生现在他们怎么样了所以他们这一批的学生的 project 就是找那一群20年前的小学生，他们就去找了。结果你知道吗？吓到他们呢，他们没有全部人找到了他们找了大部分的学生，但是80%以上的全部都很成功，有些做律师，有些做老师，有些做专业人士，80%的人都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像他们的这个20年前那个心理学的那一班真的是渣，真的是垃圾怎么可以调查出这么不准确的这个答案？不过当然了他们这个最后呢，他们当然主要会问这些学生为什么你会突然间好像醒悟过来，按照调查你当时 的那个观念是 很差的嘞，为什么你会转变，最后呢你会这样成功？所有的学生都给了一样的答案，他说因为有一个老师影响了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师影响了他们那个老师不得了了，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全力去找那个老师，还好那个老师还活着，好，就找到了那个老师，然后就问这个老师，你到底有什么秘诀，你能够改变扭转这些学生的命运。这个老师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爱这群学生，因为我爱这群学生，爱是一种的牺牲，他愿意为他们做出最大的牺牲，他包容，然后循循不倦的指教他们，指导他们，给他们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到一个地步是全班的同学里面有大部分的人都被他感动。20年后就看到那个果效了，那老师也不知道嘞，他不知道，他说我没有想到这班的学生竟然这么成功啊。各位弟兄姊妹，爱心比恩赐更重要。可能你派 最厉害教书的老师，最有 skill 教书的老师，不一定能够扭转这些学生，但是就是一个有爱心的老师，这个爱心完全扭转了这个局势。哎，这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了。不过这个档案我是从这个也是从网上看到的了，应该是真的了。OK 所以这个是爱心比恩赐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服侍主，首先我们就要有爱心，有爱心我们就可以操练忍耐，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办法操练忍耐，有爱心我们就可以操练饶恕，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办法操练老树。好，最后一点，团队比个人更重要。好，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12:16，来一起，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还有一节经文要读的，好，就是腓立比书2:1-5，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悦可以满足。凡事不可借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然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要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除了强调同心，更是表达了这种所谓的团队的精神。但是第三到第四节里面呢，就强调一个人要谦卑，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不要我们自我为中心，我们要了解别人，所以这个就强调说不要有个人主义，就团队比个人更重要。这个好，老师说一句话，这个真的不容易讲，我相信你们在教会久了的人都知道啊，特别是今年你们又有一个什么家庭营是吗？对不起，我就用家庭营来做一个比方了哈。不过你们不要去责问这个，不要有负面的想法了哈，因为这个是很真实的。有一些人真的很有恩赐的，他在管理，他在处理事情，他在这个主办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非常有恩赐，他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天衣无缝，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曾经遇过这样的人，他带领的底下，我们在筹办一些的活动的时候，真的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这些人真的太有恩赐了，不过第二年开始没有人敢跟他同工，一条到他主办了不要了，散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是的，他真的是想到的是几乎到完美的境界，但是呢，你的团队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嘞，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但是他要求我们完美的话，我们就很痛苦，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牧师，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千万不可以有完美的想法， 也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求，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高的理想的，我们都知道教会最好的就能够做到怎么样哦 ？We can do the base， 你知道？但是那个 base 哦，是做死人的啊、哦，榨干人的啊、哦、啊！结果我们榨干了之后，第二次再来做的时候，没有人要做了啊，大家都怕了。不是我们做的不好，但是你也不能说，哎呀，这样牧师也不可以不没有要求啊。那做到的到处都是漏洞的话，这边有漏，这边有漏，这边有困难，那边有困难，那也不好，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很难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团队是很重要。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团队的能力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真的这个是要祷告求主给我们一种的思想哈。有些东西我们做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要知足了，不要做到完美才知足。我就说很怕，因为教会每次举办的东西之后呢，就开始检讨。哇，检讨的时候啊，有时候那个主办人哦，就是很难过，因为每个人总要挑出一些问题，挑出一些毛病才觉得，你看我的眼光好啊，因为这个没有人可以办得完美嘛。既然不完美，我们就挑那个问题，我说下次我们就可以注意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讲法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啊，挑的很多，也下次的人不敢做。做的人呢，总是要做完了之后就给人家挑、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当然我们做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要说，哎，为了要让别人没有挑剔，所以我们要做到完美，这个也变成了个人主义了。这样的话，真的也是有困难。所以你看啊，我讲完了之后啊，我不知道你仔细收的信息是怎样啊。以后你们啊说，哎呀，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啊，反正我们大家都是随便的人了 啊那我就糟糕了啊。张牧师讲的哦，那就糟糕了、哦、不是我讲的，我没有这样讲哈、哦。我们要努力啊，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做得很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到完美，我们也要接受。好，在检讨的时候，请大家放这些人一马，好，不要检讨到好像要天衣无缝，完全没有缺陷才叫做好哈啊，这样呢，我们才有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每哪一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全队人的责任。真的有一些做的不好的不够的地方，我们真的就是下一次做好一点。但是不要，就是啊，也不要说，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哈啊，那些人做带头的话，我有时候很怕啊，因为他做完第一届之后，第二届没有人要做啊，就是做得太好了，或者要榨干了每一个人。我上讲的哈，所以大家要学习哈，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要有仆人的心态，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团队的精神。好，做一个结论了，好。今天我们当以仆人的心态来侍奉我们的主，好，所以这五点大家可以放在心上。好，第一，生活要圣洁；第二，动机要纯正；第三，要以身作则；第四，要凭爱心行事；第五，要谦卑同心。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孩子讲的，若是有任何不足的地方，也恳求你圣灵的大能补助这一切，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同感一灵，领受你的话语，学习如何的来服侍你。也为着我们接下来有这一个事工展，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带着谦卑的心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愿意献上我们微薄的力量，献上我们神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让我们的服侍蒙主你的悦纳。我们求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门。好，把时间。